既是一个纯洁无瑕的真女，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娼妇。然而她美丽、聪明、善良，虽然沦落风尘，但依旧保持着一颗纯洁高尚的心灵。这一切都使得这位为人们所不齿的烟花女子闪烁着一种圣洁的光芒。欢迎继续收听法国著名文学《茶花女》，作者小仲马，翻译王振孙，演播韩世明。
玛格丽特有一幅她自己的画像，是维达尔的杰作，也唯有他的画笔才能把玛格丽特画得如此惟妙惟肖。在他去世以后有几天，这幅画在我手里，这幅画画得跟真人一样，它弥补了我记忆力的不足。这一章里叙述的情节有些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不过我现在就写下来，免得以后开始讲述这个女人的故事时再去重新提起。每逢首场演出，玛格丽特总是必到。每天晚上她都是在剧场或舞场里度过。只要有新剧本上演，准可以在剧场里看到她。她随身总带着三件东西，一副望远镜，一袋蜜饯和一束茶花，而且总是放在底层包厢的前栏上。一个月里有25天，玛格丽特带的茶花是白色的，而另外5天她带的茶花却是红的。谁也摸不透茶花颜色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而我也无法解释其中的道理。在他常去的那几个剧院里，那些老观众和他的朋友们都像我一样注意到了这一现象。除了茶花以外，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他还带过别的花。因此在他常去买花的巴尔荣夫人的花店里，有人替他取了一个外号，称她为茶花女。这个外号后来就这样给叫开了。此外，就像所有生活在巴黎某一个圈子里的人一样，我知道玛格丽特曾经做过一些翩翩少年的情妇。她对此毫不隐晦，那些青年也以此为荣，说明情夫和情妇他们彼此都很满意。然而据说有一次从巴涅尔旅行回来以后，有几乎3年时间她就只跟一个外国老公爵一起过日子了。这位老公爵是个百万富翁，他想尽方法要玛格丽特跟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而且看来他也甘心情愿地顺从了。关于这件事，别人是这样告诉我的。1842年春天，玛格丽特身体非常虚弱，气色越来越不好。医生嘱咐她到温泉去疗养，她便到巴涅尔去了。在巴涅尔的病人中间，有一位公爵的女儿，她不仅害着跟玛格丽特同样的病，而且长得跟玛格丽特一模一样。别人甚至会把他们看作是姐妹俩。不过公爵小姐的肺病已经到了第3期，玛格丽特来巴涅尔没几天，她就离开了人间。就像有些人不愿意离开埋葬着亲人的地方一样，公爵在女儿去世后仍旧留在巴涅尔。一天早上，公爵在一条小路的拐角处遇见了玛格丽特，他仿佛看到他女儿的影子在他眼前掠过，便上前拉住了他的手，老泪纵横地搂着他，甚至也不问问清楚他究竟是谁。 就恳求他允许他去探望他，允许他像爱自己去世的女儿的替身那样爱他。和玛格丽特一起到巴尼尔来的只有他的侍女，再说他也不怕名声会受到什么损害，就同意了公爵的请求。在巴尼尔也有一些人认识玛格丽特，他们专程拜访公爵，将戈迪埃小姐的社会地位据实宣告。这对这个老年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这一下就再也谈不上他女儿与玛格丽特还有什么相似之处了。但已为时过晚，这个少妇已经成了他精神上的安慰，简直成了他赖以生存下去的唯一的借口和托辞。他丝毫也没有责备玛格丽特，他也没有权利责备他，但是他对玛格丽特说，如果他觉得可以改变一下他那种生活方式的话，他愿意补偿他的损失，他想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玛格丽特答应了。必须说明的是，生性热情的玛格丽特当时正在病中，他认为过去的生活似乎是他害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出于一种迷信的想法，他希望上帝因为他的改悔和皈依而把美貌和健康留给他。果然到夏末秋初的时候，由于洗温泉澡、散步、自然的体力消耗和正常的睡眠，他几乎已恢复了健康。公爵陪同玛格丽特回到了巴黎，他还是像在巴尼尔一样经常来探望他。他们这种关系，别人既不知道真正的缘由，也不知道确切的动机，所以在巴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公爵曾以他的万贯家财而著称，现在又以挥霍无度而闻名了。大家把老公爵和玛格丽特的亲密关系归咎于老年人贪淫好色，这是某些有钱的老头常犯的毛病。人们对他们的关系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就是猜不到真情。其实这位父亲对玛格丽特产生这样的感情，原因十分纯洁，除了跟他有心灵上的交往之外，任何其他关系在公爵看来都意味着乱伦。他始终没有对他讲过一句不适宜给女儿听的话。我们对我们的女主人公除了如实描写，根本没想要把她写成别的样子。我们只是说，当玛格丽特待在巴尼尔的时候，她还是能够遵守对公爵许下的诺言的，她也是遵守了的。但是一旦返回巴黎，这个惯于挥霍享乐、喝酒跳舞的姑娘似乎就耐不住了。这种唯有老公爵定期来访才可以解解闷的孤寂生活，使她觉得百无聊赖，难以排遣。过去那种火热生活的烈焰一下子涌上了她的脑海和心头。而且玛格丽特从这次旅行回来以后，显得从未有过的妩媚娇艳。他正当二十妙龄，他的病看起来已大有起色，但实际上并未根除，因此激起了他狂热的欲望。这种欲望往往也就是肺病的症状。公爵的朋友们总是说公爵和玛格丽特待在一起有损公爵的名誉，他们不断地监视他的行动，想抓住他行为不端的证据。一天，他们来告诉公爵，并向他证实，玛格丽特在拿准公爵不会去看他的时候接待了别人，而且这种接待往往一直要延续到第二天。公爵知道后心里非常痛苦。玛格丽特在受到公爵盘问的时候承认了一切，还坦率地劝告他以后不要再关心他了。 而且他觉得自己已没有力量信守前言，他也不愿意再接受一个被他欺骗的人的好意了。公爵有一个星期没有露面，他也只能做到这个地步。到了第八天，他就来恳求玛格丽特，还是像过去一样跟他来往。只要能够见到玛格丽特，公爵同意完全让他自由行动，还向他发誓说，即使要了他的命，他也绝不再说一句责备他的话。这就是玛格丽特回到巴黎三个月以后，也就是1842年11月或者12月里的情况。16日下午1点钟，我到昂坦街去了，在大门口就能听到拍卖估价人的喊叫声，房间里挤满了好奇的人，所有花街柳巷的名媛都到场了，有几个贵妇人在偷偷打量他们。这一次，他们又可以借着参加拍卖的名义，仔细地瞧瞧那些他们从来没有机会与之共同相处的女人。也许，他们私下还在暗暗羡慕这些女人自由放荡的享乐生活呢。F 公爵夫人的胳膊撞上了 A 小姐。A 小姐是当今妓女圈子里一位典型的薄命红颜。T 侯爵夫人正在犹豫，要不要把 D 夫人一个劲儿在抬价的那件家具买下来。D 夫人是当代最风流、最有名的荡妇。那位 Y 公爵，他在马德里被认为在巴黎破了产。而在巴黎又被认为在马德里破了产，而实际上连每年的收入都没有花完。这会儿他一面在跟 M 太太聊天，一面却在和 N 夫人眉来眼去调情。 M 太太是一位才气横溢的短篇小说作家，他常想把自己讲的东西写下来并签上自己的大名。漂亮的恩夫人经常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散步，穿的衣衫离不了粉色和天蓝两种颜色，有两匹健壮的黑马为她驾车，这两匹马托尼向她要价10000法郎，她如数照付了。最后还有 R 小姐，她靠自己的才能挣得的地位，使那些靠嫁妆的上流社会妇人自愧弗如，使那些靠爱情的女人更是望尘莫及。她不顾天气寒冷也赶来购买一些东西，注意她的人还真不少。我们还可以举出云集在这间屋里的很多人姓氏的首字母，他们在这里相遇连他们自己也感到非常惊讶。不过为了不使读者感到厌烦，恕我不再一一介绍。我必须一提的是，当时大家都兴高采烈，女人中间虽有很多人是死者生前的熟人，但这会儿似乎对死者毫无怀念之情。大家高声谈笑，拍卖估价人声嘶力竭地大声叫喊，坐满在拍卖桌前板凳上的商人们拼命地叫大家安静，好让他们稳稳当当做生意，但谁也不睬他们。像这样嘈杂喧闹的集会倒是从未见过。我默默地混进了这堆纷乱的人群，我在想，这情景发生在这个可怜的女人咽气儿的卧室近旁，为的是拍卖他的家具来偿付他生前的债务。想到这里，心中不免感到无限的惆怅。与其说我是来买东西的，倒不如说是来看热闹的。我望着几个拍卖商的脸，每当一件物品叫到他们意料不到的高价时，他们就喜笑颜开，心花怒放。那些在这个女人的神女生涯上搞过投机买卖的人，那些在她身上发过大财的人， 那些在他弥留之际拿着贴了印花的戒具来和他纠缠不休的人，还有那些在他死后就来收取他们冠冕堂皇的账款和卑鄙可耻的高额利息的人，所有那些人可全都是正人君子呢。难怪古人说，商人和盗贼信的是同一个上帝，说得何其正确。长裙、开司米披肩、首饰一下子都卖完了，快得令人难以置信，可是没有一件东西是我用得着的。我一直在等待，突然我听到在喊叫，精装书一册，装订考究，书边烫金，书名马农莱斯科，扉页上写着几个字，十法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冷场以后，有一个人叫道，十二法郎。十五法郎，我说。为什么我要出这个价钱呢？我自己也不清楚，大概是为了那上面写着几个字吧。十五法郎，拍卖估价人又叫了一次。三十法郎，第一个出价的人又叫了，口气似乎是对别人加价感到恼火。这一下子就变成一场竞争了。三十五法郎，我用同样的声调叫道。四十法郎，五十法郎，六十法郎，一百法郎。我承认，如果我是想要引人注意的话，那么我已经完全达到了目的，因为在这一次争着加码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瞅着我，想看看这位似乎一心要得到这本书的先生究竟是何等样人。我最后一次叫价的口气似乎把我那位对手给镇住了，他想想还是退出这场竞争的好，这就使我花了十倍于原价的钱买下了这本书。接着他向我欠了欠身子，非常和气地对我说，尽管有些迟了，我让了先生。那时也没有别人在抬价，书就归了我。因为我怕我的自尊心会再一次激起我的倔脾气，而我身边又不宽裕，我请他们记下我的姓名，把书留在一边，就下了楼。那些目击者肯定对我做了种种猜测，他们一准会暗暗地思忖，我花一百法郎的高价来买这么一本书究竟是为了什么？只要花上十个法郎，至多也不过十五个法郎。一个小时之后，我派人把我买下的那本书取了回来，扉页上是赠书人用钢笔写的两行秀丽的字迹，马农对玛格丽特惭愧，下面的署名是阿尔芒迪瓦尔。惭愧这两个字用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根据阿尔芒迪瓦尔先生的意见，马农是不是承认玛格丽特无论在生活放荡方面还是在内心感情方面都要比他更胜一筹？第二种在感情方面解释的可能性似乎要大一些，因为第一种解释是唐突无理的，不管玛格丽特对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他也是不会接受的。我又出去了，一直到晚上睡觉时我才想到那本书。当然马农莱斯科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我虽然熟悉故事里每一个情节，可是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手头有这本书，我对这本书的感情总是吸引着我。我打开书本，普莱福神父塑造的女主人公似乎又在眼前。 这种情况几乎反复100多次。这位女主人公给描绘的那么栩栩如生，真切动人，仿佛我真的见过她似的。此时又出现了把马农和玛格丽特做比较这种新情况，更增添了这本书对我的意料不到的吸引力。出于对这个可怜的姑娘的怜悯，甚至可以说是喜爱，我对她愈加同情了。这本书就是我从她那里得到的遗物。的确，马农是死在荒凉的沙漠里的，但是他是死在一个真心爱他的情人怀抱里的。马农死后，这个情人为他挖了一个墓穴，他的眼泪洒落在他身上，并且连同他的心也一起埋葬在里面了。而玛格丽特呢，她像马农一样是个有罪的人，也有可能像马农一样弃邪归正了。但正如我所看到的那样，他是死在富丽豪华的环境里的。他就死在他过去一直睡觉的床上，但在他的心里却是一片空虚，就像被埋葬在沙漠中一样。而且这个沙漠比埋葬马农的沙漠更干燥，更荒凉，更无情。我从几个了解他临终情况的朋友那里听说，玛格丽特在他长达2个月的无比痛苦的病危期间，谁都没有到他床边给过他一点真正的安慰。我从马农和玛格丽特转而想到了我所认识的那些女人，我看着他们一边唱歌一边走向那几乎总是千篇一律的最后归宿。可怜的女人呐，如果说爱他们是一种过错，那么至少也应该同情他们。你们同情见不到阳光的瞎子，同情听不到大自然音响的聋子，同情不能用声音来表达自己思想的哑巴。但是在一种虚假的所谓廉耻的借口之下，你们却不愿意同情这种心灵上的瞎子，灵魂上的聋子和良心上的哑巴。这些残疾逼得那个不幸的受苦的女人发疯，使她无可奈何地看不到善良，听不到上帝的声音，也讲不出爱情信仰的纯洁的语言。雨果刻画了马里翁·德·洛尔姆，妙赛创作了贝尔纳雷托，大仲马塑造了费尔南特，各个时期的思想家和诗人都把仁慈的怜悯心奉献给娼家女子。有时候一个伟人挺身而出，用他的爱情甚至以他的姓氏来为他们恢复名誉。我之所以要再三强调这一点，因为在那些开始看我这本书的读者中间，恐怕有很多人已经准备把这本书抛开了，生怕这是一本专门为邪恶和淫欲辩护的书，而且作者的年龄无疑更容易让人产生这种顾虑。希望这些人别这么想，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一点，那还是请继续看下去的好。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法国著名文学《茶花女》，作者小仲马，翻译王振孙，演播韩世明，感谢收听。